书接上回，上文书正说到仙探出海寻宝，找到了一颗白珍珠，结果半道上露了白了，让两个小子实心才黑把仙探投入井中，把白珍珠是据为己有。仙探死中得活，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国家，他面见国王，大伙原以为仙探呢得去告状，请求国王缉拿这两个恶人，但是万万没想到的是，仙探面见国王扑通跪倒在地，是请求国王饶恕自己。哟，大伙搞不清了，这是为什么？你也没办错事儿，你让人抢了，怎么你还请罪呢？大伙一听，感情啊不是这么回事儿。仙探说的什么事儿？说的是这么一回事儿，说前些时日，我向大王您借了500两黄金，当时我有言在先，说我这次出海寻宝归来，必定如数归还。可是万没想到，事出突然，我出了变故了，出了点岔头。我倒是找到一颗白珍珠，没想到被两个人呢给夺走了。现在我是身无分文。人呢得讲究信义二字，好借好还，再借不难。既然话付前言，我说的刚帮应证，我说这一次我要归还大王您500黄金，可是我呀失言了。人要失去信义，就好比呀人呐已经死了，那不仁不义之人有如行尸走肉，所以我请求大王您能够宽恕我失信之罪。您看这仙探根本没向国王说，您赶紧下令，您赶紧昭告全国去抓这俩人，把我那珍珠给我夺回来，这俩人长什么模样？没有，搁那儿拐了一下走了，没提。人仙探话那重点是说，我现在还不上这钱，我之前我答应您要还，我失信于您，望求您宽恕我。人仙探来的目的是说这事儿。国王搁那儿坐着听了半天，就问仙探说，这两个人把你投入井中，而后又夺走你的财宝，你不记恨他们吗？你为什么不请求我去把这两个人抓回来呢？大王，人天性善良，只是受到外界的诱惑难以自已，所以啊才有了善恶之分。仙探那意思是说呀，这人一出生的时候都是善良的。您看那个三字经上不是说人之初性本善吗？就是这道理。那为什么长来长去，有的人依然很善良，可有的人就变得很贪婪，有的人变得很邪恶，有的变成了恶人，杀人放火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是因为受了后天的这些熏染，这些诱惑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，孩子打小一出生先跟谁学？先跟爹妈学。你看这爹妈要是小气人，要是小心眼儿，没事算计别人，这孩子打小就容易也算计别人，这就叫挨金似金，挨玉似玉，挨着金銮殿必生灵芝草，挨着茅厕必长狗尿苔。你说家里都是当官的，哎，打小这孩子也是官架十足。家里面父母要是写字儿的、画画的，这孩子打小也愿意写写画画，受了熏染。所以说，家长的教育要是不得当、不得法，就好比落积木一样，最底下那块是偏的，你越落越歪，越落越歪。到后来长大成人，你再想管他，你再想让他归本复原，那可就难了。所以有些人呢，这个在社会上流浪，打架斗殴，为非作歹，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说，跟父母的失责有一定关系。您看为什么有很多单亲的家庭，那些孩子就跟常人呢不大一样， 性格孤僻，有些时候就能做出点极端的事儿来。这和他们缺少父爱和母爱，缺少父母的管教有着一定关系。大人头脑一热离婚，哎呦，孩子我不要了，竟图自己痛快了，又娶一房，或者说又另嫁旁人，结果最倒霉的是孩子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。先探的意思是说，人这一出生啊，都是天性善良的。那么这两个人打出生的时候也不坏，为什么他能落到现在如此的地步，行凶害人呢？想必是受了外界的诱惑，难以把控，亦或者是自己呀遇到为难招宰的地方，急需用钱，所以看见金银就动了邪心了。佛家常说有三毒，贪嗔痴，这贪放在了第一位。人有贪心，亦有贪念，就离着倒霉不远儿。怎么叫鱼见食而不见钩，人见利而不见害呢？竟看见那珍珠好，价值连城，就想把它据为己有，谁挡着就把谁干掉。可忘了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你就是跑到天涯海角，你能跑得了法律的制裁吗？可是人在那个时候忘了，贪欲一上来是一叶障目，不见泰山。万望大王能够宽恕这两个人，想必他们有困难。你看我现在不也好好的没死吗？得饶人处且饶人呐、啊，常怀一颗感恩之心，普救众生，万望大王放过这两个人吧。国王一听，这仙探可真不错呀，我还没说怎么的呢，仅为这两个人开脱，哼，即便你放过他们了，于情可恕，于法不容。按照法律我还得制裁他们，命令手下人去逮这两个人。你想想，国王下令逮俩人那还不容易吗？很快把这俩小子给逮回来了，俩人吓得扑通跪倒在地，磕头有如鸡千岁米，一个劲儿的说拜年话，哎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我错了。国王在上面坐着，大胆，为了谋求财产杀人越货，这是死罪。俩人一听，完了完了，珍珠是到我们手的，可是咱没那个命花呀，请大王饶恕我们，我们再也不敢了，给我们一次改过的机会吧。这听国王搁上面说，按照你们两个人的罪行，杀你们十次也不为过，可是上天有好生之德呀，算你们前世积了德，让你们遇见仙探了。仙探已经在我的面前给你们两个人求情了，看在仙探的面子上，我饶你们死罪，还不把珍珠交回来。俩人赶紧把怀里珍珠掏出来了，呈现给国王。就听国王接着说，死罪可免，但是活罪难饶，把他们俩押去服苦役。这俩人一听没死，哎，那就行啊，感激的是无可无不可。翻回头再说，这仙探二次被召进宫中，国王把白珍珠还给了仙探，又把审案这过程跟仙探一讲，仙探也是颇为的满意，感念国王的恩德，把国王的钱还了人家，剩下的钱又全部做了布施，购买了药品，继续广施仁德。这样一来，这仙探的美名传的可就更远更广了。老百姓在茶余饭后经常啊议论仙探，这仙探呢就成了当时第一大娱乐话题了。说起仙探，无不挑大指称赞，罢了，这人如何如何了不起，这人如何如何行善举，说什么的都有。所以这仙探这家里啊， 老来人，人来人往，是车水马龙，有不少呢是看病的，也有不少是求帮的，还有不少商人也来找仙探，一不求帮，二不治病，就想听仙探呢讲讲这生意经。你说你做这么大买卖，心地良善，人都说无奸不商，说这商人呢得动心眼儿，要是实实诚诚的没法挣钱。可是您这么好的一个人，对谁都不欺骗，公平买卖，童叟无欺，您是怎么治这么大家业的呢？有很多商人干嘛来取经来了，用现在话说，请仙探呢给他们讲讲课，上一堂。有时候仙探呢就不爱说，哎呀没什么，可架不住这些商人老来央告。仙探一想也罢，说这样吧，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就有你们所想要的东西。大伙儿一听，哎，好好好好好，四下里都坐好了。仙探就给他们讲了个故事。那个说什么故事？说从前有一个少年，跟他的舅舅一块外出做生意。过去讲爹亲叔大，娘亲舅大，这舅舅能当半个家呀。俩人靠贩卖货物维持生计。单说这一天，舅舅和外甥啊来到一条大河的边上，外甥呢有点走不动了，所以就跟舅舅说，说这样，舅舅您先过河，我在河这面歇一歇，您在前面走，我是随后就撵上您。那好吧，你可别走岔道了。哎，放心放心。舅舅坐了船先过了河了。做生意的人走哪儿先想着做买卖，总想把自己这点货啊先卖出去。所以呢，路过一户人家，这个舅舅啪啪一打门，就跟里面的人说，说我呢是做买卖的，卖这些白珍珠，你看你们家想不想要啊。这户人家呀是母女二人，家里面过得一般化，不是那么很有钱，但也没惨到要了饭。当娘的一听，哦，有卖白珍珠的，哎呀，这倒是好东西，我们家倒是正需要，可是眼下没有什么闲钱呢。舅舅一听，啊，没钱呢，没钱没关系，您家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没有？拿东西换也可以。哦，拿东西换也行，闺女，招呼他那女儿，时间不大，一小丫头到屋里跑出来了，母亲什么事儿？去把咱那门后面那个澡盆给拿出来，咱换点珍珠。哎，好嘞。小丫头撒脚如飞进去了，时间不大，拖出一个大澡盆来。就听这个女人说，这个澡盆虽说旧了点，但是装点东西还真是个好家伙事儿，在我们家存着没用，您看看能不能跟您交换点白珍珠啊。做生意这主就这舅舅一听，那我得看看。哎，好吧，一看货这盆上面落了一层的灰呀，这都什么呀，这都是啊，又还有好些个油，可能做饭呢那油烟也落上了，一摸手都焦黏呢。打兜里掏出一把小刀来，跟那刮，要看看本色儿。这一刮，这做生意就这少年的舅舅眼儿当时就一亮，哟，怎么的？他发现这里面是什么呀？感情这个澡盆不是瓷的，不是木的，不是铜的，金的，纯金的，哟。这舅舅一想，合着这俩人不识宝啊，这么大一金盆放到门后面装东西，这不糟尽东西吗？还要跟我换换，看那意思他是不知道这盆是金的，要不然也不能跟我换。你说我这要马上就换，这要让人看漏了，这金盆我可就拿不到手了。想到这儿， 商人那种复杂劲儿，那种奸诈劲儿又涌上心头，来了一招叫欲擒故纵。明明心里面喜欢的，恨不得一下搂怀里，假装不得意。哎呀，你这盆不行啊，你看看这多脏啊，这你看这油啊，你这我拿回去我得拾掇，你这不行啊，你这盆呐，我跟你说只能换五个珍珠。这女人一听，五个珍珠，这么大盆就换五个，那不行啊，那太便宜了，能不能换二十个？不，换不了，这五个我已经是多给了，你要能换就换，你要不换就拉倒。女人一想，哎，那五个珍珠可太少了，那我们不能换，不换呢，不换拉倒。啊，这舅舅没身就走，心里面一个劲儿的念叨，快叫我，快叫我，哎，快把我叫回来。一直走出门口，母女俩也没叫。人可走出来，再想回来可回不去了。这舅舅一想怎么办呢？别着急，我转一圈，我再到他们家门口来，到时候他就后悔了。对，想到这儿啊，往前走。他前脚刚走，他那外甥过了河也到这儿了。怎么那么巧，他这外甥也相中这家，也来推销这白珍珠了。这女儿挺高兴，母亲，又来个做生意的人，咱还把这盆卖给这个人吧。当娘的一想，哎呀，咱可别卖了，你说这么大盆，刚才那主开价五个珍珠，这玩意多少啊，算了，我也让一步吧，15个珍珠就行。年轻人呢没想那么多，说那我也得先看看货呀，就把这个澡盆就递给这年轻人。年轻人一看，哟，老人家，您这盆要换多少个珍珠？15个就行啊。哎呦，老人家，您换赔了，您这是一个金盆呢，您看看，说着给刮下来一块，您看看，这是无价之宝，宝贝啊，慢说15个，就我这一袋子金子都给您，您也亏得慌啊，您可别再卖了，这盆您不能卖呀。有人说了，说这小子是不是缺心眼儿啊，啊，你得便宜就得了呗，赶紧跑，还告人家这玩意儿都说漏了，你还能买着吗？你看怎么叫好心有好报呢。老太太一听啊，眼睛也一亮，哦，金的。哎，可是金盆对我们来说也没有什么大用啊，你看我们家老的老小的小，有这么一个金盆还不如没有，这要十里八村都知道我们家有个金盆，那不成祸患了，遭人惦记啊，恐怕还得惹出人命来。我没那个本事留住这个金盆，既然这个金盆跟你有缘，这样吧，多也好少也好，只要你开个价，这金盆就归你。老太太说那什么意思，你家里有宝贝是不假，可是你无福消受。就好比过去你看那些武侠小说当中，说一个本事不高的一个小混混得了一把绝世的宝剑，削铁如泥，那是惹祸的家伙事儿，因为你控制不住他，你掌控不了这把剑，有高人来夺剑就得图财害命，你要剑吗？你那是要命的玩意儿。老太太也是这意思，这不知道是金盆还则罢了，十里八村要知道我们家有个金盆，就得憋着来偷，偷不着就得抢，就得杀人越货，这金盆这是祸患，我们不要，没那个本事留住这盆。老太太想得挺开，跟少年一讲，少年说那这样吧，我身上所有的钱都给您，这金盆您归我。好吧，你看祸换祸两头乐，少年拿着金盆走了。时间不大，他那舅舅 又溜达回来了。怎么还惦记那盆呢？巴巴一打门，老人家，老太太，怎么样？后悔没有啊？刚才你五个珍珠不卖我，这样吧，我给你添点，七个珍珠能卖给我吧？一使劲才添俩。老太太没说话，小丫头说话了：“您来晚了，这盆我们刚卖呀。慢说你给我七个，你给我七十个，我们也没有第二个盆。卖了？什么时候事儿？就刚才，卖给谁了？卖给一个年轻人。哎呦喂呦！这舅舅肠子都悔青了。”心说话，七个七十个我都有赚头。哎呦喂，你们有心把这话说破，说那是金盆，可是一想有什么用啊？现在这个财迷的心里想的不是自己少做成了一桩生意，他想的是我的金盆被人家拿走了，我先发现的就应该归我呀，这不相当于我的金盆被人偷了吗？哎呦，我那一个金盆得换多少钱呢？哎呦，我的个天儿！越想越憋气，越憋气越后悔，气得他是顿足捶胸，一张嘴啊，噗，一口血吐出来了。你说这人心眼儿得多窄？哭秋，死那儿了。按下这母女二人咱不提，单说那年轻人。年轻人往前走着，心说我舅舅呢，这怎么没影了呢？啊，不说让他在前面走等我吗？这怎么没回来呢？所以走了一段路，陌生又回来了，心说我看看是不是我走太快把我舅舅落后面了。正巧走到这家门口，发现门口围了好些人，年轻人好奇挤进去一看，哟，正是自己的舅父。一问情况，知道舅父的死因，年轻人这个后悔，心说舅舅啊，你怎么这么想不开？至于的吗？这盆也没卖了外人，不还是咱家得着吗？你说你呀，因为贪心送掉了自己的性命，何苦啊？